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2年6月23日星期六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门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23，历时2小时4分钟。那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做个祷告。那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有什么需求想要借着举手来表明出来吗？那我肯定神知道在你背后的要求是什么，愿神应允。那现在让我们在神面前俯伏我们的心。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再次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为着我们在这一天所看到和听到的，为着我们的健康还有力量，也为着今晚我们还活在这世上，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献上感谢和赞美。现在愿伟大的圣灵今晚来到我们中间，主啊，行出神迹和奇事。我们祈求你今晚就像那天晚上在伊马忤斯你对门徒所做的一样来对待我们。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回家时，能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父啊，求你应允祝福所读的这道主题还有里面的内容。主啊，我们将自己连同你的道都交托给你，照你看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祝福你们。那今晚能再次借着祷告那跟你们聚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度过了奇妙的一天，那我只是有点沙哑，那我一直都在讲道，所以我那嗓子受了一点小小的刺激。那当我们在今早的团契中有了一场美好的聚会，就是在克利夫顿自助餐厅举行的全福音商人团契聚会。那我们总是在克利夫顿那里举行聚会，那这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回忆。那我今早为我的早餐付账的那位女士说在这里，姐妹我要谢谢你。那我甚至都不认识那个妇人，那她进来绕到我前面，她放了一些大黄在那里，她知道我是一个乡下男孩，所以她就给了我一些大黄。然后当我出去时，服务生说是收银员说那位女士刚给你的晚餐是早餐了，付过钱了。我还不知道她是谁。那如果她在这里，那我真的想要感谢她。那是的，今早我们在克利夫顿餐厅那里度过了一段大好的时光，神的确行了一些伟大的事。那 Victor 德鲁克弟兄呢，我知道我的发音不准Ledux， 那当时丹尼亨利说了预言，那我把它记在了我的圣经中，那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那当时丹尼亨利那他走上前来拥抱我，要我一起祷告。那聚会结束后他说起了法语，那当时联合国的翻译刚好在那个会场里边，那就把它翻了出来，那正是我从神那里所寻求的。那还有很多的事情。那我记了一件事，那你知道这对你们姐妹有些益处啊。我站在那里等阿根布莱特弟兄，他是我在全福音商人会这里分会的宝贵的弟兄。那他走进来我没有见过这里的女人在脸上有涂那种什么新奇的东西。那我看到一个女人走过来，那眼睛是绿色的，脸上到处都是红的。我想这可怜的妇人，我回过头去看，那我想那我是一个宣教士，那我见过糙皮病还有麻风病，但我不知道她有什么问题。那我继续站在那里看，我想你知道我想我该走过去告诉这个可怜的妇人。那我正要走过去说姐妹对不起我是为病人祷告的，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帮得上的呢，请让我知道。那后来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那样的。我说他们也许是要有什么表演，你知道的，或者他们在表演什么像什么小丑啊，你知道，那他们是怎样化妆的，你知道，那看起来就像那样。那我想通常一个人不会想要把自己丑化成那样的， 那一个漂亮的妇人不会想要看起来像那种样子，然后他们梳着那种老大的脑积水式的发型，那你知道有点的确那看起来简直太吓人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站在那里把自己打扮成那样，那那是什么，那是第一夫人的主意，你知道。那你知道在那段时间里边，耶洗别也曾是巴勒斯坦地的第一夫人，那所以要留意你自己的效法什么，要不要想应该把自己打扮像神所说的那样，让你的头发长起来，这是神说要做的。那天我们在凤凰城的聚会结束后，有个小妇人过来说，布兰弟兄，自从参加这些聚会我就让我的头发长起来了。我说你现在离神的国不远了。她说我姐姐有满满一车的短裤之类的衣服，那她把他们丢进垃圾箱了。但是旁边有个姐妹来要走了他们，她说她跟那些的东西断绝关系了。那我说那是对的，那如果教会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我相信有一天她就会重新站起来了，那就没问题了。那不久前我遇到一个男人，他说你能不能不管那些女人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人们把你看作是一个先知。我说我不是。他说但他们是那样看你的，你为什么不教导他们更深刻的东西，像什么如何去更深的领受属灵的恩赐等等。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愿意学会，怎么能教他们代数呢？你们知道 ABC 代表什么吗？就是一直相信基督，是不是？那就是最初的 ABC， 让他们先学着如何做好那些，然后我们才能教他们一些别的东西，你知道。那所以当我们明白了那个时，我们就离神的国很近了。那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一天。那昨晚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你知道你试过那些解毒药吗？那太好了，不是吗？你知道彼得告诉他们该如何的接种，那你知道他们行为很古怪，但他们的确是被接种了，那才是重点。那我们过去那当我们给牛犊打烙印时，你知道我们拿起烙铁像那样印在他们身上后，说到疼的门门叫，但那以后有一点是肯定了，他知道自己属于谁了。圣灵也是那样的，他可能会使你喊叫几声，但之后你就知道你在哪了，这里。那从此你就是个纯种了。若什么东西是我不喜欢的，那就是杂交。那不久前我讲到过那个，我总是最糟糕的一样东西，那就是骡子。那伙就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往哪里去。那因为他瞧，那他妈妈是匹马，爸爸是头驴，而他是那个证实了科学。人们认为从动物演化出来以后，人变得越来越高级，不断的杂交等等。那一旦你把种子杂交了，它就会停在那里，哪里也去不了了。你可以杂交玉米，但你不能再把那粒杂交的玉米种回地里边去，它不会长的。所以你瞧，他们只是发现了一些否认他们自己学说的东西，所以你不可能那么做。所以那骡子是个愚蠢的牲畜。那你知道你无法跟他谈话，他一辈子都在等待着能在死之前踢你一脚。你可以告诉你无法教他任何的东西，他顽梗不化，你再怎么对他温柔，他却竖起耳朵，你知道，叫喊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那回事了，你知道，就叫唤着。但是一匹纯种的良马，你就可以教他任何的东西，他知道他爸爸是谁，妈妈是谁，曾祖父和曾祖母是谁，他知道自己所有过去的血统。从圣灵而生的纯种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不需要说我是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我必须转变成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他是由圣灵而生进入神的家里，他的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五旬节。哈利路亚，阿们。我喜欢那个接种。那我对沙克林姐妹感到惊奇。那你在这吗，沙克林姐妹？那迪玛沙克林姐妹，那今早她在聚会中说，那我们在凤凰城那里举行宴会，那正餐宴会，或不管你们怎么叫它，那我总是把那些混在一块儿的。我习惯说早餐、正餐、晚餐。那他们这里正餐指的是晚餐，那如果我称那个是正餐，那我的晚餐怎么办呢？我无法把这事情搞明白。 那在我家里就是早餐、正餐、晚餐，那没问题。那你知道啊，你不能吃主的正餐，你是吃他的晚餐，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那样说是正确的，弟兄。那不管是谁对这个说了阿们。但那天晚上我们正在举行晚宴，那刚好啊，你无法控制圣灵要做的事，明白？不是你控制他，是他控制你。瞧，当有人进来说，那你啊，你这样那样，那你不知道圣灵会怎么做，你只能等待。然后我记得圣灵下来了，借着辨明的恩赐运行，就好像是挂到了一个档位上。那人们也许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但正是他们在使圣灵运行，不是我，是他们自己的信心。我也许那应该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那试着来解释的，你无法解释神，因为你必须要信靠神。那如果你能解释的，那你就不再需要借着信心来接受了，明白吗？因为你全都知道了，那你可以解释了。但我们接受神是借着信心。那但你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那他就是神，我们只是圣灵的一部分。圣灵赐给我们是有限量的，但在他是无限量的。这就好比我从海水中取勺的水或是一杯水，那这杯水中的化学成分跟整个海洋中的水是一样的，圣灵也是这样的。当他在我们里面时，尽管那不是全部的圣灵，但却是同一个圣灵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你注意到，那有一次我们的主，那他说他什么都不能做，除非父先显给他看。那他有一个朋友名叫拉撒路，那他跟他的朋友生活在一起，那这个朋友要生病了，那所以一定是父把他叫走了，赐给他一个异象让他离开。他等了很多天，他们派人去叫他，但他从未去，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然后在某个恰当的时间，父显给他看他要取走拉撒路，让他去世了。他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但我要去叫醒他。因此当他去了马大他们那里时，那我们都知道这故事。然后他就使这个死人复活了，他从未说过他软弱了之类的话，那是神在使用他的恩赐。但在另外一处，那一个小妇人挤过人群，摸到了他的衣裳穗子，那他转过身来，那并不知道那是谁，就问谁摸我。那彼得责怪他说，主啊，换句话说，他可能是这样说的，哦，你这样说听起来很不寻常，每个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他四下观看，直到他找到了那个妇人，那他说出他患有血漏，是他的信心救了他，是他的信心，不是耶稣的祷告，也不是耶稣的信心，而是那个女人的信心。这是他借着耶稣在触摸神，这时耶稣虚弱了，这是那个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但当神使用他自己的恩赐时，他从未说过他自己软弱的话。那在这些聚会中也是同样的事，是人们在成就这事。如果你不相信，事情就不会成就，是你的信心做成了那事。所以这是在会众中出现这样事情的原因。那天晚上我们在晚宴时，圣灵就开始运行在会众当中，那并对不同的人说话，告诉他们。那我注意到在我后面那有一个年长的妇人站在这边，那我就好像在注视着电视荧屏，那观看事情发生，然后把你看到的事情说出来。那这和你正在看某样东西完全是一样的，就好像你睡着了并做梦一样，只不过你不是在睡梦中那就能看到那个了，那是另一度的空间，你回到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中，并去到了将来的事中，那是神在做事。那时候我注意到在我身后，那看起来好像是从角落中出来的，那好像就是那个妇人所坐的那个地方。那我像那样回头看过去，是沙克林姐妹，我想那不是她。我回头看，有一个女士站在那儿，那我看到白内障覆盖了她的眼睛。那我再回头看，那不是，那我知道那个人太老了，不是沙克林姐妹，那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那我想我对她说话，如果她正在为某人祷告的话，那异象就会临到。那事情就是这样的，在西海岸这里著名的心脏科专家 也就是夏卡林弟兄的医生，那这么请他来到了聚会中。那从信仰和宗派上来说，他是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那夏卡林太太拼命的祷告，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那好让那个医生能确信那就是神。他就是那位发现白内障遮住了他妈妈眼睛的医生。那医生正靠在那里坐着，那沙克林太太那在这里，那他就在我后面，那沙克林太太后面再也没有别的人了。他正坐在那里祷告，说主啊，那现在正是辨明人心的时刻，要让什么事情发生吧，那样就能让这个医生信服，使他可以领受圣灵。他是那么杰出的一个人。那所以他，那圣灵说，沙卡林太太，你正在为你母亲祷告，白内障遮满了他的眼睛，他快要瞎了。那又说，我看到一团白雾正从你母亲身上飘散离开了，这是主如此说，白内障会消失的。那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了母亲，告诉了他，那几天后白内障完全消失了，他的母亲正常并痊愈了。曾经为他的眼睛做过检查，发现有白内障覆盖在了眼球上的那位医生，当他再次检查时，发现白内障已经不见了。那所以呢，那这是要显明我们的神仍然是神。他只是，那今晚我们多么的高兴，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他能清除白内障，清除疾病。他是神，就是这样。那既然我们这么说到了他，那在我们读他的话语之前，让我们来跟他说一会儿话，然后开始今晚的讲道。那聚会在明天下午，那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他们的教会里去。那早上这里有几个教会作为代表，那是我聚会的赞助人。那这些人相信这种的事工，那不然他们就不会赞助我并坐在我旁边了。那在这里每个来访没有自己的教会但想要找某个地方聚会的人，那为什么不找这里的某一个的弟兄？我想他们都说了他们是来自哪里的，来参加他们明天早上的聚会。那我确信他们会对你有益的。我真诚的渴望在今天到明天下午之间，在这些教会里，在这末后的时代会爆发一次老式的荣耀复兴。我们要撒种，那当圣灵降下时可以落在正确的种子上，长出正确的庄稼来。那这正是我们在这末世所寻找的。那然后明天下午将是我们的结束的聚会，那然后我们会去到，我想是叫圣玛利亚的地方，对吗？圣玛利亚，然后我们会从那里去到格拉斯谷，然后再一直往北走。那所以若主愿意，那我要去到，那威廉斯利兄你在这儿吗？那他是，那威廉斯利兄是的，威廉斯利兄想要，他说他在让整个凤凰城的人为我祷告，在这即将到来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里，那不要让我去坦克尼克肯尼亚乌干达，那然后一直去到南非，而是在祷告让我去到凤凰城。那卡尔弟兄，我只会走神带领我走的路，那你们都知道这个，那你们都知道这个。主祝福你们，那非常感谢你们有那样的真诚。那明天下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参加，明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大的聚会，那如果我的嗓子还可以的话，那会传讲一点东西。我们期待明天会有一个伟大的时刻。那我想要从这宝贵的道中读一部分，那如果你们也像我们南方人所说的，那给经文做记号，那我想让你们翻到，那我想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的笔记一些的经文。那今晚我想就从马太福音十五章找出的这个主题来教导一下。那让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那马太福音十五章从二十一节来开始。 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看到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们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怎么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他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时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如果要取一个主题的话，我想要选一个词儿来作为主题，这个词儿就是坚持不懈，坚持不懈。那韦氏大词典说是要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达到一个目标，做成某事。坚持不懈就是坚定不移。在你坚定不移之前，你必须要对你坚定不移的事情有所了解。那在历世历代，凡想要取得一些成就的人，必须要坚持不懈。人要想坚持不懈，那允许我再引述一下，必须知道你在寻求什么。那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无法确定你站在哪里。但当你完全明白的是什么，你在寻求什么，并对你所要做的事儿感到满足，那你就会坚持不懈了，会真正的坚定不移，坚持住。那我喜欢这种的态度，那我喜欢坚持不懈的人。那当他们认识到无论这个人是不是错了，但是他始终相信他是对的，但是当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被证明是错的时，这时他就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因为他被证实了是错的。但当他是正确时，他就要坚持住。那今晚我想到了我们如此感激的这个伟大的国家，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位伟大的总统乔治华盛顿。那这个信心的伟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坚持不懈的人，非常的坚定。那他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有一天晚上他几乎祷告了一整夜，看起来好像情形对他很不利，他祷告直到他说他的身体几乎都因跪在雪地中而湿透，直到他从神得到了回应。那第二天早上，他的军队中几乎有一半人脚上都没有穿鞋，他们是美国士兵，脚上没有穿鞋，只缠着破布。那特拉华河被冻成了冰河，但他坚信他能穿过特拉华河，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回应。无论对手多强大，他已经听到了神的回应。尽管三颗步枪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衣，却没有伤到他。为什么他坚定不移？因为他知道他是对的，他所期待的成就是为着正确的事。无论那些人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中， 他们的脚多么的冰冷，他动得坚定不移，因为他知道他是在竭力做成一些事来帮助别人。他祷告直到他听到了神回应，他在冰天雪地中越过了特拉华河。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下另一个坚定不移的人，当你知道你正在谈论的是什么时，你就能够坚定不移了。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时，他就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你的基督信仰和你的永恒归宿是要依靠你对神的信心，那你最好知道你是不是对的。挪亚，一个伟大的人物，那我想就他来讲一会儿。他是从赛特的血统中出来的。那你是否注意到，韩后裔的血统都是伟大杰出的人，他们都是从该隐出来的科学家、大人物、学者、发明家、伟人。但从另一边出来的赛特的后裔都是牧羊人、农民，但却是真正虔诚的人，他们服侍神并且信靠他。有一天挪亚，那也许他是一个农民，正在外面的田里，那世界变得像今天这么样的邪恶，以致人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甚至让神为他造了人而感到忧伤。那神对这个谦卑的农民说话，并对他说，神要用水毁灭这个世界。那当时从未下过雨，那对一个科学时代来说，那是一个怎样的信息？人们宣称我们现在的科学都无法与那个时代相提并论，他们建造了金字塔，今天我们都无法那样做到，我们没有动力把那些岩石能够举到上面去。那他们可以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使得直到今天看上去都还很自然。我们没有他们当时做木乃伊时所拥有的防腐处理方法，他们那时所拥有的染料等等，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没有。那何等科学的一个时代，你能够想象吗？一个人去到那里，带着他的家人开始建造方舟，并说将水从天上降下来，而当时从未有一滴水从天上降下来过。你能想象那个时代临到那个人的该是多大的嘲笑和讥讽吗？那科学家们会如何的，那科学会说，哎，瞧这儿，我们有仪器可以直接发射到月球和星星上，那上面没有任何的水，雨从哪里来呢？这怎么能够去到那里呢？只给我看雨在哪里。神的道达不到他们的科学标准，今天也达不到，但无论怎么样我们仍然相信。那挪亚坚持不懈，非常的坚定。我能想象他们叫来医生，那可能把他送到精神病专家的面前，要找出这个老人家的头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那不是他的头脑，而是在他的心里，他拥有主的道，他知道那是神。我可以听到挪亚说，即使那里没有水，但神说了水要从天上降下来，神能把水放上去。他的故事讲了120年，他建好了方舟，非常的坚定，在那个满了嘲笑者的时代，没有人听他的，无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嘲笑他，拿他取乐。然而他依然持守，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的道，他对那一点非常的肯定。我可以想象，当他的街头聚会散会后，人们是怎么样的嘲笑他的。那瞧，他们都是虔诚人，记住，非常的虔诚。该隐也是一样，他向亚伯拉罕建造了一个祭坛。如果神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宗教，那他定该隐的罪就太残忍了，因为该隐也像亚伯一样做了所有这些虔诚的事，但他却走到了错误的路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但现在你必须要确保你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这一点上面赌博，没有必要那么做。基督留下了清晰的榜样，以至于我们，他说即使愚昧人也不至失迷。你知道那是不是对的，因此那当你肯定你是正确的，是与圣经相符的，那你就该站在那里，并且要对此坚持不懈。那挪亚和他的讲道，那必定有人会说，那个老人还在那里不断建造那条船。他们相信如果要是有雨下来的话，任何船都会管用的，那不在乎是不是神建造的。今天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任何教会都管用，任何老的宗教思想都行得通，去加入这个教会，要是你不喜欢呢，他们也不喜欢那个，那就去另一家别的教会，他们都会那么做的。神有一个他所建立的教会，是建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上的，其他的地方都是流沙。奈利佩洛尼特这样说的，是的，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天主教会说是建在彼得身上，彼得之后就跌倒了。新教的人说是建在耶稣上，我不认同你们。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那是建在对神话语属灵启示的磐石上。是的，亚伯也有同样的经历，神启示给了他，不是让他像该隐那样去献水果，而是献上血，因为这启示给了他。神整个的教会都是建立在对基督的属灵启示上，他是谁，他是什么，以及关于他的一切。那我们发现挪亚持守着他的目标，那我能想象，那直到有一天神受够了他们对挪亚的嘲笑和讥讽，那你知道神只能忍受到一定的程度，直到他的耐心到了尽头，他受够了，他要对此做点什么了。那他对挪亚说，你上去那里看着动物们都进入方舟，当他们都进去后，你也要进去，门就会在你身后关上了。那天早上动物们开始一对一对地走进去，那我可以想象那所有的嘲笑者们都站在周围说，哎，上去跟你那些臭烘烘的动物们一起生活吧，进到那里面去关上门，跟那些臭烘烘的动物们待在一块儿吧。今天人们也想这么说，但对知道方舟是什么的人来说，无论人们怎样的嘲讽，怎样谴责的等等，那个人知道他是被神所引导的。是的，挪亚迈步进入了方舟，神大能的手就在他身后关上了门。那我可以想象，那他们注视着这一切，有些人也许是边界的信徒，说你知道吗，那个老家伙说不定是对的，那就是那种来聚会闲逛的人，那你知道每一场聚会都去，他们说那个老人但从来不愿意走进去，从不愿意来接受。那就像希伯来书六章所说的，那像旧约中的边界信徒总是在观望，那四处张望，却总也不能够认识真理。这些人走过去站在周围，那如果天开始下雨了，我们就要上去敲门，他是个好心肠的老人，他会开门让我们进去的，所以我们就待在这附近，要看看雨会不会降下来。我能想象挪亚爬上了第一层楼梯，那上到了第二层，然后爬到了第三层，经过了路德时代，到了卫斯理的时代，然后去到了舱顶上开门的地方，在那里有光，进入了顶层的圣灵的席，去到了光能照下来的地方。那当然第二层的光比第一层更多，总是那样的。那我们发现在那里 那我能想象挪亚把他的家人叫到周围，说呢，当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天空就会完全黑暗下来，会有大雨降下来，那时人们就会知道我预言的真理。但你知道，在你跟随了一切的指示之后，那这里是我想要你们注意的地方，在你跟随了每一个指引之后，然后如果事情没有顺利的发生，很多人就放弃了，那表明他们没有相信他们所声称的东西。神试验他的儿女，那要听从的信息。挪亚，那在二月的第七日，照着神的道进了方舟。那第二天，所有围在周围的那些人都期待着要看到雨降下来，但太阳还是像往常一样升起。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一天过去了，我能想象挪亚的心开始翻腾了。那我可以在这里说点什么，那我最好别说了。那你注意，即使他想，他也出不来了，他被印在了里面。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神在他的身后把门封上了。那挪亚坐在那儿，一个晚上过去了。那几天后，那些观望者也许走上去说，哦，肯定的，那些科学家是对的，那个老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天没有下雨，那这个老家伙被锁在了那只大船里边。哦，能跟基督锁在一起是何等伟大的事，这是一个大的功课。门在他身后被封上了，他无法打开的，只有神的手能打开的。那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四五六，直到整个礼拜都过去了，挪亚坐在那里苦苦地坚持着。这时候我们从这里学到了什么功课呢？如果神，那如果沙卡林太太说，那会怎么样呢？当圣灵说，主如此说，会有一层白雾从他身上升起，白内障就会离开他的，也许这个在两三周内都不会离开，但他依然坐在那里说，必会如此，必会如此。有时候神会让你忍受下去，但你必须要坚持不懈，坚定不移。无论你有什么感觉，你怎么想，那都无关紧要，只要坚持住。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就会坚持的。要持守住你的确信，神应许了，你也觉得他锚在你的心中了，那就持定在那里。然后在那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早上，挪亚醒来后，那我猜想乌云布满了天空，他们透过那上面的窗户往外看，那窗不是在方舟的侧面，神不想让他这样往下看，神想要他像这样往上看，所以窗子是在方舟的顶上。在他开始看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人们开始跑向方舟，街道开始满了大地的雨水，下水道也满了。那他们以为如果满的话，他们可以抽出去，但是瞧，他们弄了些船来，但如果不是神所建造的，都会沉没，除了方舟没有什么东西能飘起来。那你知道方舟是用皂荚木建造的，那如果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它比香脂树还要轻，那它就像海绵一样轻的，你能一只手就把一根大木头拿起来。那神用像那样的东西来建造他的方舟，岂不是很奇怪吗？那把它倒进去，把里面的小孔都充满，然后它就变得比钢还要硬了。我们也必须要这么样，就是倒空一切的教条，倒空我们里面的一切，一切的胡说八道，一切不敬虔的不信，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封上我们信仰的每一个小孔，我们思想的每一个小孔，直到你不在乎那是不是你的邻居，或是坐在你身边的人是谁，你被印进了神的国里。 然后当你经历逼迫的时候，就可以抵挡任何浪涛的拍击了。然后水开始漫过山顶，人们开始尖叫敲门，但挪亚甚至都听不到他们了。他坐在方舟的顶层，他们都灭亡了，地上一切有气息的活物都灭亡了。那灭掉了不信世界的，却拯救了挪亚。今天也是一样，这个绊脚石，圣灵，世人不愿意接受它，他们所拒绝的这个东西，却正是将来要把教会提上去的。圣灵会把教会带进被提中。挪亚坚定不移，因为他知道神对他说话了，无论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或是多少年，或不管是什么，他都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的计划。摩西，这个逃跑的先知，拥有人们所能拥有的一切的知识概念，他聪明的都可以教埃及人，他想要用他的知识概念来成就神的计划，但他不管用。今天这也不管用，是的，我们整个教会都走在错误的路上。我们想要组织某种的节目，你们听说复兴平息下来了，只剩下一点点火光了，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把人造的计划加了进去。看起来人们今天所关心的好像全都是加入教会吸纳新的会员，建造一些高大的建筑物，支持一些电台节目或类似的东西。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关心，就是基督徒本该拥有的那种灵魂里的取劳。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个。我不是在说真正的基督徒，我是在说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今天你所听到的都是什么大的东西，人们要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做大的事情，然后却还传讲说这个世代主就要再来了。吼吼，街上的罪人都知道你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当你那么做时，你的行为要比你的话语所发的声音更大，肯定的。我们本该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传道、哭喊、祈求、劝说，尽我们所能的竭力把每一个灵魂都带进神的国里。这差派宣教士往东西南北，尽我们所能的去让人得救。那我们发现今天有太多的觉知了，你总是听到这个觉知。那我想，那觉知就是承认，承认就是石头。堆积一堆的石头，如果你没有一位石匠用神两刃的利剑把他们切割成神的儿女，那又有什么用呢？让他们跟各式各样穿着像玻璃瓶的香肠一样的女人鬼混，自称是基督徒，男人们让自己那么做，然后还自称是基督的仆人们。教会处于不冷不热形式化的情况中，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你管这种东西叫觉知？我们需要的是被切割成神儿女的石头。如果你不切割那些的石头，把它们堆在一块儿，又有什么益处呢？它们必须要被切割，并借着恩赐和呼召放进神的计划中，照着他们应该的样子被放进教会里，必须那样。挪亚、摩西和他的知识概念就像今天整个的教会一样失败了，人们依然我行我素，他们进来做个承认，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那只是一封信，一封信，带着你的信从这儿去到那儿，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出生，要重生，然后你就属于上面了。那注意，但是挪亚，他坚持不懈，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有一天，这个逃跑的先知在偏僻的旷野里，他真实的去到了那片神圣的沙地上， 这是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去的地方。无论他拥有多少个博士学位或是大学的教授，或无论是什么，他都无权站立在讲台的后面，除非他先单独与神在那神圣的沙地上面对面了。那样他就拥有了一个跟神的经历，这世上没有任何的科学家能把这个从他身上除掉了。任凭那些人把神的话语切割的支离破碎，魔鬼也使用着道，他证实过这一点。他用神的话切割出了自己的计划，但当一个人一旦站在了那后面的神圣沙地上，只有你和神站在那里，那么这世上所有的科学家也无法把那个丛林里面拿走，因为你在那里遇见了神。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在使徒们再次出去传道之前，耶稣不让他们去传讲了，只让他们去到耶路撒冷领受了圣灵。那就是经历。当摩西拥有了那个燃烧荆棘的经历，坚定不移，那曾经因着一点点的差错他就跑出来一起，注意，他离开了神的旨意，下去那里杀了一个人，这归咎于他，但后来神与他一同下去击杀了整个国家，那却是一个荣耀。这就是区别。那摩西，当你遇见了神，有时候这会使你举止可笑，你的确会那样的。那有一次摩西当他出去要拯救以色列人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勇士，很强壮，但我们发现他到了快80岁时，胡须垂下来，也许他光秃秃的脑袋被太阳晒得都快起水泡了。那第二天早上，当他在燃烧的荆棘丛中遇见神之后，我们发现他带着希普拉，让他坐在骡子的鞍上，把他孩子抱在腿上，用他手中那根弯曲的杖赶着驴，胡须飘动着，眼睛盯着前方，欢喜的赞美神。有人说，你要去哪里，摩西？他说，下去埃及接管他。那是什么？一个人的入侵。为什么呢？他坚定不移，因为他遇见了神，他知道神说过，我必与你同在。他做到了，他接管了埃及。为什么？他可以坚持不懈，因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什么障碍都没所谓。当他去到那里时，他所遇见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人想要模仿他为神而做的事，一模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你总是，那就是那天晚上我说的，在其他任何的聚会中，你都会遇见三类人，就是信徒、假信徒、不信之徒。所以你在哪里都可以发现他们。那些的术士走过来，想要用他们的超感官来模仿，他们丢下那些的蛇，那想要使杖，要使他们变成蛇。摩西做了一切他能做的，那是神委派他去做的，所以他只是安静的站在那儿。哈利路亚！当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时，就轮到神去做剩下的事了。摩西的蛇就爬过去把他们的蛇吃掉了。那你相信超感官的人，那些杖怎么了？阿们，是这样的，他坚定不移。有一天，小大卫，那这个最小最不起眼的人站在那里。那扫罗这位将军，他的头和肩膀都超过了军队中所有的人，他是个大块头，他挑战哥利亚，或者说是接受哥利亚的挑战。那小大卫，一个面色红润的小家伙，溜肩膀，身上裹着一块羊皮，拿着一个小甩石器，他坚定不移，他能打败那个巨人。是什么给了那个小个子勇气呢？在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我准备下去，那我相信是在乔治亚州，在那里的某个地方。那我正在举行，那跟鲁夫斯莫斯利他们在一起，那他们很多人都知道他。那我在那里的一个足球场举行聚会，那我看到了一个标语，它总是激励着我，上面说，能战斗的狗不在于它的块头，而在于狗里面的斗志。所以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拥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双法学博士、 QST 或不管是什么，你所需要拥有的唯一东西就是一个美好的老师、基督徒的勇气，明白是神差派了你。正如我今天早上讲的关于戴德生的故事，当一个人告诉他一个年轻的中国小伙子说，那戴德生先生，我刚接受基督，他在我的心里边燃烧，现在我必须要花4年的时间去获得我的文学学士学位， 啊、和我的博士学位等等。戴德生先生说，不要等到蜡烛燃烧到一半才把你的光显出来，现在就去做吧。我想阿们，是的，不要在某处等着这个那个或别的。大的神学院那都很好，那是在过去的日子里，但弟兄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神学院，我们需要的是点着的蜡烛。听着，即使你对此知道的不是很多，也去告诉别人他是如何点亮的，然后再让他们也从那个被点亮，再让别人也从那个被点亮，我们就会拥有另一个五旬节的归回了。是的，一旦蜡烛被点亮了，如果你只知道这些，那就去告诉人他是怎么点亮的。有时候呢，这些的目的、啊、那对不起，是神学院那把所有的光都从你里面拿走了。是的，那坚定不移，只要去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点亮的。说我站在那里，突然圣灵降在我身上，如果你做同样的事，它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就讲那么多，如果你只知道这些，那就把这个告诉他们，那就够了。那大卫他知道神曾帮助他用了甩石器杀死过狮子和熊，当他看到当时的情况，主对他的心说他会让大卫胜过那个巨人，所以他坚持不懈。他的哥哥说，我知道你很淘气，回去放羊去吧，但神有一个使命。大卫坚定不移，直到他杀死了哥利亚。参孙除了一根驴腮骨什么也没有。你曾研究过那些非利士人的盔甲有多大吗？头盔从他们的头上一直包到耳朵，可以挡住双手劈来的重剑。头盔是铜的，有一英寸或英寸半厚，包在他们的头上。你们都知道一根腐烂的驴腮骨是什么，只要一碰到头上戴的头盔，那块驴腮骨马上就会被震得粉碎。但参孙能感觉到那七条发绺，他只要感觉到这个就够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用那根驴腮骨打倒了一千个非利士人。他坚定不移，因为他知道那七条发绺代表着一个约，神与他同在，他可以坚定不移。是的，先生，是约翰，我们没有太多关于他的记录，我们只知道他父亲是个祭司，他们夫妻二人都老迈了，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都年纪老迈了，对这家人来说肯定有点难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活着看到他们的儿子开始服侍了，但他们知道的应许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得知他们去世了，那约翰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回到同一所学院和同一所学校中去得到哲学博士等等去学习，他有一样工作要做，不是去亲吻婴孩、为年轻人证婚、埋葬死人，他必须要握着两刃的剑站在战场的前线去拥有神学院的经历，他担当不起，他等不到去拥有那些的东西了。学习如何搞清楚那一切的教条，那如果那是他所学到的，他也只能把那些东西给人们。但他去到了外面的旷野中并待在那儿，因为他要介绍弥赛亚，所以他待在那儿直到神告诉了他弥赛亚会是什么。如果约翰要那么做，我们岂不更应该查考不明白在这个时代当圣灵到来时会做些什么吗？他会如何行动？圣灵会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教条、学说、注射剂、防腐液等等搞得顾虑重重，我们去做那种的东西却不再查考了。你只是在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未经授权的冒险。不要对神自以为是，要接受他的道并继续向前。神就把他的计划放在那里，他借着他的先知预先告诉了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什么事。约翰待在那里直到神告诉了他。那当然，当他出去时，当他说我是先锋，我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我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毫无疑问，一些地区长老或该亚法或主教或别的什么人走过来说，你知道琼斯主教就在这里，我一直都认为他是弥赛亚，那你知道我很肯定。那也是教会用他的新钥匙所犯的同样的错误。耶稣把钥匙给了彼得，教会拥有那把钥匙，但当他们第一次使用它时做了些什么？他们选出了马提亚取代了犹大，但他不管用，圣经没有讲到关于他的任何事儿。 但神选了一个火爆脾气、勾鼻子、坏脾气的犹太人。他说我要重新陶造他，只是他要为我受许多的苦难。是神在做事，不是人。所以我们发现约翰承担不起下去接受一些神学知识的注射，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等在那里让神来告诉他。但你从那里出来时，你会有这个那个或别的，但你不要在意他们。弥赛亚会拥有弥赛亚的迹象，你会看到的，那是圣灵，他将从天而降，好像鸽子一样会落在他身上，那就是弥赛亚。约翰坚定不移，他要去到他那个世代的人中。他从未建立过大的学校，他也从未上过大的神学院和邀请人们加入那里面。他怎么做的？他很确定，他说有一位就站在你们中间。阿们。你们不认识的，但他就是那位用圣灵来实习的。我知道他就在这里。哈利路亚。今晚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借着圣灵的迹象，我们知道在五旬节那天降下了同样的圣灵，就在这儿做着神说要在这末世做了同样的事情。请原谅我没有站在讲台后面，但如果你有像我一样的感受，你也会到处走动的。约翰很肯定，他知道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所以他绝对坚信他能认出弥赛亚。一天耶稣来到人们中间，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那在旷野告诉我用水给人们施洗的，说你看到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绕了这么长的路，他讲到了我的主题。但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小妇人，她是个希腊人，但她听见了耶稣的事儿。信心是从什么来的？听到，听神的话。那她是个希腊人，属另一个民族。那你知道，虽然她拥有不同的信仰，她属于一个不同的种族，那你知道，然而信心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源头。信心找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源头，他的信心找到了那个源头。那借着听到，他知道如果他去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我们都知道这点，能握住那剑的就是信心。除了对神的信心，没有别的东西能握住圣经的宝剑。信心使得成就。那你信心的膀臂也许很软弱，也许你只能砍出因信称义，也许你砍出的只够加入教会，但一个强壮的信心膀臂能够一直刺到圣灵的起，能刺到神的医治中，能刺到恩赐、神迹、奇事和异能，能把神的每一个应许从天上挑下来并认领他。因为只是顺服神的道。如果你想一想，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没有任何拦阻。是的，如果你的信心没有任何拦阻，那就不一样了。他有拦阻，但他的信心没有拦阻。信心不知道任何的拦阻，信心只知道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目标，就是这样。有人也许对他说，嘿，等一下，你是个希腊人，你没有权利，你是个卫理公会的，你不应当去到他们五旬节派中间，你是个进行会的，你不应当去到那儿。行，但是无法拦阻他，他坚持不懈，他坚定不移。也许有另一帮人去到他面前说，嘿，等一下，亲爱的，你知道吗，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是无法拦阻他。为什么？信心抓牢了他，仍然坚持不懈，无论如何他都得去。接着有另一群人，也许在教会里一些的女人，那走过来说，嘿，亲爱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去那儿，你丈夫是这儿的一个执事，他会离开你的，是的，你的家庭会面临离婚的。但信心抓住了某样的东西，神的道，他无论如何都要去，他坚定不移。 他不会用不来做出回答，信心抓住了某样的东西。我希望今晚也能这样，这里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能够握牢，信心不知道别的，只认识真理，就是这样。那可能还有另一群人过来说，你会被人嘲笑，你会被叫做圣果伦，如果你去那儿，你就会被认为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你知道吗，他仍然坚持不懈，无论他被称作是什么，他都要去。信心抓牢了。那可能来了一帮跟他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传道人，说，哎，你知道，那或者是说了本族人所属的信仰圈子的人会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的话，你会被赶出教会的。但他依然坚定不移，他无论如何都要去到那儿，无论别人说什么，他想要去到那里。那最后他到了，就像挪亚一样，他到了那儿。当他去到耶稣那里时，他以为一切就都结束了。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因神祝福你，赐给你一个美好的聚会，或是很快就赐给你一个信心的搅动，主对你说话，把你从聚会中叫出来，你就认为哦，这就是了。但记住，还会有一些失望的。神试验到他面前来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儿子。所以当他去到耶稣面前时，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你知道，他去到了耶稣面前，但耶稣很快转过身来，给了他极大的失望，说我奉差遣不是给你的族类的。那在他越过了每一个障碍之后，他借着信心跨越了每一个的障碍，去到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面前。他一到那里，就在他后面哭喊，让耶稣却对他视而不见，走开了。最后他竟然转过身来责备他，说我奉差遣不是给你的族类的，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何等的责备。如果我们五旬节派的先生在那里，他们会说，哦，如果他对此是这么觉得的话，不但如此，他说他认识到，那他说啊，另外耶稣说他的族类是一群狗。哦，太粗鲁了，这肯定会把一个五旬节派的人赶走的。赞美神，我要去了神召会，我跑去神的会或者四方派，那如果我就离开所有的这些的派别去了浸信会，如果他们不要我就去长老会，我想最后还是回到天主教里算了。行，哦，是的，他们不应该那样叫我，说我是只狗。不，是的，叫他是只狗，说奉差遣不是给你的族类的，我奉差遣只是给犹太人的，我奉差遣不是给你们的。那另外你们的人只是一群狗。但他依然持守着。哦，我喜欢这个，现在我觉得兴奋了。阿们，我喜欢这点，无论是什么障碍，他依然持守住那个信心。弟兄，那时你就抓住了。阿们，所有的这世上的一切都无法把你从那个上面挪开。是的，他持守住，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紧抓住不放。即使耶稣自己说，我奉差遣不是给你的族类的，你们只是一群狗，我把我的儿女的饼丢给你们这些狗吃。吼吼，天哪，但他依然持定住。我喜欢这个，它不是一株温室的植物，某种杂交的东西，它就像今天的新式农作物一样。那我该怎么说呢？那注意，是的，温室的植物必须被呵护，你必须总是对着喷药恭维它。但一株强健的植物可以从那里长出来，拥有自然的能力，你不需要对它喷药，也没有臭虫来搅扰它。阿们，这种杂交的东西你必须得哄着的。如果为了工会不要他们，进行会会接受他们，如果这个不要他们，那个会要他们，这就是他们没有信心的原因。这妇人不是那种杂交的东西，不要现象，不是温室的植物，他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他抓住了某样能拯救他的东西。阿们，阿们，我喜欢这个。雪莉先生，他不是一株我们今天拥有的那种新式作物，他持守住。那注意，他也承认耶稣所说的是真理。我是一条狗。阿们，信心，听见，耶稣就是道， 如果你拥有真实的信心，信心总会承认这道是正确的，信心从不会反对这道。阿们。信心总是持守道，道说出事情要成就的方式，信心也会那样认出他来。我要让这个渗透进去。是的，信心承认真理。夫人说这是真理，他承认耶稣是对的，信心总会这么做的。瞧，他所持守的超过了那个世代所有的犹太人，他抓住了某样的东西，他就绝不撒手。他里面有什么激动着他，让他知道他会得着所求的。无论他是不是被叫做狗，还是被叫做别的什么，被踢出去，被赶走，无论是什么，他抓住了某样的东西，他知道那会满足他所求的。愿神怜悯这个罪恶世代的人们，让我们抓住，如果这是神的道，他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要靠他而活，靠他而死。圣灵的信心会对每一个应许都回应阿们的。是的，他持守那个，他说这是真的，主啊，我不配，我是个希腊人，不是你的子民，我是一只狗，我来不是要你呵护我，按手在我身上，像乃蛮或别的人所认为的，是吧？他肯定会出来按手在我身上，把大麻风赶走。先是说去约旦河里边洗，哦，瞧，这就是人们错过的原因。他们想要照着他们想要的方式去得到，神是照着他的方式赐下的。我们有一套方式，我们必须走那条路，就是这样。但神照着他自己的方式行事。妇人说，主啊，这是真的，我不配，我是条狗。你刚才说我是狗，但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谢谢你，主。他愿意失去碎渣，这跟我们五旬节派的人有多大的差别。你知道五旬节派的人问题在哪儿吗？我们见的东西太多了，以致这对我们变得很平常了，我们太蒙祝福了，这就是什么美国人的问题。当我去了印度时，看到他们的小孩子躺在那儿，因为饥饿，他们的小肚皮都胀得鼓鼓的，母亲躺在街上等死。在像那样的地方，他看到的都是饥饿和饥荒，回到这里看到那些丢进垃圾桶里边的东西就足够喂养他们的了。看到这些妇人们出去花$8去吃下午茶之类的东西，只吃了几口，谈些社会上的话题，然后就倒进了垃圾箱里边，那可以喂养一些饥饿的朝鲜的孩子。我们还自称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我们吃的太好了。五旬节派的人去了各处，然后再回来，他们经历了那些的聚会，看到奥洛罗伯茨的聚会，神对奥洛所做的，回来后又看到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都是神在运行。然后接着你知道，他们就坐在那儿，把这看作平常了，就像一个老水手。有一次他从海上回来，遇见了一个诗人，一个英国的诗人，他对诗人说，那诗人写了很多关于大海的诗。老水手说，老兄，你要去哪里？诗人说，我要去大海，我从未见过大海，我所描写的大海只是我从书本上学来的，但我实际上从未看过大海，我渴望闻一闻咸咸的海浪，我想要看到反射在蓝色海水中的蓝天，我渴望听到海鸥的叫声。老水手站在那里，嘴里叼着一个大烟头，他吐了一口痰，说，我在海上生活了50年，但我从未看到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为什么？他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海对他都变成了平常的了。人们也是这样的，他们看到了在这末世，圣经准确地说出了圣灵是什么，基督在显现时，在他再来之前要做的事儿，他们也看到了事情发生。那边说，哦，很好，我猜这挺好的。哦，这本该震动他们的心，这本该说我们坚定不移，想方设法，趁着还不是太晚，赶紧把信息传给人们。主啊，我只想要点碎渣。记住，妇人从未见过一件神迹，她是个希腊人，但她听说了有神迹。 听到耶稣行过神迹，他知道如果耶稣能对一个人行神迹，而神是所有事物和所有人的创造者，那他就能为他而做这事。他从未见过一件神迹，但他仍然相信会得到一个神迹。我们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在看到神迹，他从未看见过。他就像妓女拉合一样，当探子来到时，他从未说，那等一下让我去见见约书亚，让我看看他是如何穿着的，让我看看他是如何梳理头发的，让我看看他行神迹。他从未求那个，说那就是为什么他称义了，因为他是借着信心接受的。他说我听见了，阿们，我想要那位神成为我的神。他听见了，当他听见时，那就是神在运行了。他知道那是神，因为他看到了那个迹象，有一位神能够征服世上列王的权势。他准备好了要接受他了。是的，哦哦哦，注意这对耶稣做了什么。他说因这句话，因这句话，叫他对神的恩赐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必须要正确的来对待，你坐在那儿，你在教会中，你在祭坛上，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必须正确的方式来就近神。信心总是承认真理。马大，让我们来稍微讲一下他。马大，我们认为他总是忙于收拾屋子，因为他要接待耶稣。那玛利亚则有点懒，只是坐在旁边听。那当然耶稣称玛利亚听了更好的东西，但马大显明了他的本相，在他心中的是什么。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毫无疑问，他读过很多圣经故事，他读过书念妇人的事。那妇人过了生育的年龄，特别先知预备了一个小房间，因为他对他丈夫说，我看出从我们这里经过的那个人是个圣人，我求你让我们在我们家的旁边给他预备一个小房间，让他可以在那里休息。如果我们不在家，他可以直接进去，那他可以有进门的钥匙。他在表示友善。伊丽莎给了他一个祝福，告诉他说他要有一个儿子。当那孩子12岁时，他病了，他必定是中暑了。他哭喊着说，我的头，我的头。他爸爸把他带了回去，那或者叫人将他带回家，那把他放在母亲的腿上，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现在看看那个妇人的信心，他抱起孩子把他放在先知的床上，哦，把他放在了一个何等的地方。瞧，他把孩子放在那张床上，说现在备好骡子，我若不吩咐你停，你就不要停。他就动身往山上去，到了伊丽莎所住的山洞里。神并没有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先知，只是告诉了他那要他们知道的。伊丽莎举目望去，对基哈西说，书念夫人来了。他满心忧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神对我隐藏了这事。他说，你一切都平安吗？你丈夫一切都平安吗？你孩子一切都平安吗？注意这个书念夫人，一切都平安。阿们。为什么？他是在一个人的面前，神的代言人，这人能行出神迹，让一个像他那样过了生育年龄的女人，和像他丈夫这样年迈的一个男人，奉主神的名祝福了他们，并看到了异象，告诉了说他要抱一个孩子，他就抱了孩子。他知道那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他说让我去找他。当他到了他面前时，他说一切都平安。阿们。一切都平安。然后他就开始倾诉。然后伊丽莎告诉基哈西说，拿这根杖，因为伊丽莎知道他所碰过的东西都是蒙福的。那个妇人是否相信我不知道，那我相信保罗作为一个很激傲的人，那就是从这一点上想到了，从他身上拿手帕和围裙去放在人们身上。那时伊丽莎说，拿这根杖束上腰，如果有人跟你说话，不要回话，去把这杖放在那个死去的孩子身上。但那个妇人的信心不在那根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不是那根杖告诉他的，那个是先知告诉他的，所以他就坚定不移。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哦，我喜欢这点，赞美神。如果人们能够抓牢圣灵，今晚神在这地上的代言人，像那样持守住他，说我必不让你走。你可能要像雅各那样整夜的摔跤， 但你一定会得着你所求的，持守住它，坚定不移。他持守着，直到他得着了所求的。也许马大读过这个故事，他知道如果神在那个先知里，而耶稣是那个时候的那一位，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那他也肯定在他的儿子里。所以他出去迎接耶稣，当他见到耶稣时，他本可以责备他，因为他曾派人去请他来，拉撒路死了四天了，发臭了。他跑去迎接耶稣，他听说他来了，他坚定不移，他离开了送丧的队伍去迎接耶稣。尽管他曾拒绝过他，但他还是去迎接他，他坚定不移。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爱这个。瞧，尽管他死了，尽管他臭了，但是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就是使事情成就的方式，那就是你们会众对你们的牧师应当采取的方式。瞧，那就是神回应的时候。是的，你必须要以正确的方式，怀着敬畏去对待神的恩赐。侍奉是传道人的恩赐，他们是这身体里的恩赐。五个属灵的恩赐是神预定和预先定下给教会的。我知道在这身体里面还有九个本地的恩赐，但那是神职分的恩赐。这些职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如果我们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话，我们就必须尊重他们。他一直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这个。尽管医生这么说，但就是现在，主啊，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但就是现在，主啊，医生说你不会得痊愈了，但就是现在，主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哦，他自己那流着血的衣服就摆在神的祭坛前，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大祭司。你的信心可以触摸到他，他可以从这教会中取一个职分，借着他们的嘴唇对你说话，准确地告诉你，他会做他在这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应许了要这么做，他也正在做。阿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坚定不移呢？当然呢，我们拥有了比他所拥有的多得多。那注意，马大他说，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看看这个，尽管耶稣拒绝了他，他还说，我想要你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祈求祷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听听这个，伙计，那时齿轮开始咬合到了一起，信心开始遇见了神，就好像是把正负极放在了一起，你很快就会得到亮光了。那你注意发生的事儿，那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是的，主啊，在末日普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是好男孩，他会出来的。这时耶稣直起了身子，瞧，事情开始要发生了，他正在坚持，就像挪亚一样，也像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希腊妇人一样，坚持到底。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我信你就是你所声称的是神的儿子，事情必须发生。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那几年前，一个妇人遇见我，跟我讨论的人，他对我说，伯兰弟兄，在你的讲道中我只发现了一个错误。我说，谢谢你，只有一个错误，那真是太好了。他说，那就是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如果是那个的话，我很高兴我那么做，那我怎么夸都不过分。他说，但你瞧，伯兰先生，那这里有一件事，他的教会不相信耶稣就是神，那只相信他是一位先知。那如果他只是一位先知，那我们就都失丧了。如果他有什么地方比神小一点的话，我们就都失丧了。是的，他的确是神。他说，你使他成为神了，他不是神。我说，他是神。他说，你声称你相信圣经。我说，我相信。他说，如果我借着圣经证明他不是神，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圣经说的不是神，我会接受的，但你无法证明这一点。他说，我能做到。我说，好的。 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圣经说，当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时，他哭了。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哭。我说，女士，你的辩解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熬出来的汤还稀。我说你没有，我说是的，他是神，他是神又是人，是的。我说他的哭泣时他是人，但他的站在坟墓旁边，那里有个人已经死了四天了。他说，拉撒路站起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活了过来，荣耀，那比人大多了，肯定的。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饿了，想要在无花果树上找找东西来吃。他是人，当他饥饿时他是一个人，但他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造物主。阿们。那天晚上他躺在船尾时，他是人，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的嘴唇因讲道都裂了，他的声音沙哑了，变粗了。他躺在那条船上睡觉，海上一万个魔鬼骑士说，那天晚上他们要淹死他。那时门徒让他躺在船尾的一个枕头上，甚至上下翻腾的海浪都无法把他摇醒。当他睡着时他是人，当他累了时他是人，但当他们叫醒他，他站在那里，脚踩在船的帆索上，举目望天说，静了吧，住了吧，风和海浪就顺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那个人里面，他是神，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是神先知，神在人里面，耶和华成了肉身，把死亡的毒钩拔掉了。注意，他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时是人，是的，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拆开了死亡阴间和坟墓的封条，他复活了，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那比人大多了。世上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成就的人也都是相信这点的，甚至诗人，那有位诗人曾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他带走我一切罪愆，复活的是我称义，永脱罪的权势，一日他再来，我得福无边。受逼迫的艾迪·佩罗尼特，他写了主再来的加冕礼之歌，他说，何等权柄，耶稣尊名，天使全都服服，献上冠冕，同心尊敬他为万有之主，那是神在肉身显现。瞎子芬尼克鲁斯比，他对主是怎么说的，他说，别忘记我，再救主，请听我祷告，但你正向别人呼召，莫把我弃掉，你是安慰的源头，与我比生命贵，除你之外，在地何投，在天何所归。阿们。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是的，先生。马大坚定不移，直到他得到了所求的。那不久前，那大约是一年前，一天我从聚会中回来，很累了，那我下去我的小教会讲道，一个妇人也许的今晚就坐在这里，那如果她在，我想邀请她站起来，她是从加利福尼亚的某地来的，他们带她进来，她体外有一个像这么大的肿瘤，那个肿瘤有五六十磅重，她看起来太可怕了，人必须把她扶进来。通常在我的教会里我都很累，那我不为病人祷告，我只是进去对教会讲道，然后就回家。如果没有错，今晚就有些的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是从杰弗逊维尔一路下来的，他们帮着搀扶那个妇人，那他们说，那我从后门出去了，他坚持不懈，人们告诉他说，当波兰弟兄像这样进来时，他不为病人祷告，他太累了，我们不打电话给他，等几天吧，他说我不能够等，所以他让一些的执事或理事把他抬到了后门那里，当我讲完道出去时，他抓住了我的裤腿，他持守着，我按手在他身上，几个月后他就在这里，是你们姐妹，她现在就站在这里，哪里没有神迹，到处都有，我为了祷告之后肿瘤就消失了，神医治了这个妇人，当时还需要一帮人扶了出去，这是什么，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她相信，她持守着，需要的就是这个，需要某些坚定不移的东西，需要什么来持守住，约沙法和亚哈的时候，米盖亚在那里， 人为什么想要跟像那样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人结盟呢？他结交了错误的伙伴，就好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样，去到了不信者当中，社会福音，像那样的东西，你把自己搞乱套了。约沙法说，我们要上基列的拉莫去。哦，肯定的，当然可以。他们去找来了400个营养充足受过良好训练的先知，他们来到那里说，上去吧，神必与你同在。西利亚却弄了两个大铁脚来说，你可以借着这个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什么？约书亚分了地，基列的拉莫是属于我们的。那听起来很好，讲的听起来很合理很激傲。他说，你完全可以把他们从这地上赶出去，但你知道，在教会里，在那个人的心里面有某些的东西，他是个属神的人。约书亚说，那瞧这里，那里有400个人，异口同声，言辞一致。他说，那我知道，那这必定是正确的。亚哈说，那我们是犹太人。耶洗别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瞧他说，那瞧这儿，400个犹太的先知说，上去吧。主如此说，但这听起来不对劲儿。你不是还有一个先知吗？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还需要另外一个呢？我们整个神学院里面都在这儿了，主教和所有的人，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个呢？他说，我不是还有一个吗？亚哈说，是的，是有一个，只是我恨他。约瑟法说，王不必这么说，就叫他来吧。他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只是我恨他，他总是对我说凶言，总是对我说三道四。哦，是的，他正在修剪祭眼，清除肉罪。瞧，每个人都想被哄着宠着，这就是造成温室植物的原因。必须要用啊，你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来给他们喷药。基督信仰是粗犷的，福音必须要赤手空拳的来操持，而不是戴着神学的手套。是的，柔软的白手套，那是属于女人的，不属于传道人。不，听着弟兄，这道必须要照着他本来的样子来经受，不是把某个神学院的教条加在里面，而是他怎么写的就怎么来。于是他们拆派了执事会去告诉他说，那乔米盖亚，如果你说的话跟主教和其他的所有人一样，我们就接纳你再回到协会中。他这可是找错了人了。米盖亚知道应该怎样去信靠神，他说，我对永生的神起誓，我只说神放在我嘴里的话。哦，弟兄，上神学院或不上神学院，合作或不合作，他说，我只说神放在我嘴里的话。他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来说，上去吧。但我看到以色列民分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然后那个大主教就过来打他的嘴巴说，神的灵从哪里离开了我呢？他说，我看到神坐在天上召集开会，我看到一个邪恶的灵上来，一个谎言的灵说，我要下去进入那些先知的口中，使他们发假预言。你说，我弟兄，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呢？为什么？米盖亚的意象符合这道，神的道已经借着先知说了出来，主的道总是临到先知。如果先知以利亚咒诅了亚哈，告诉他说可要舔他的血，那他怎么能祝福神所咒诅的呢？所以他的意象是符合这道的。那前几天一个人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他在从事释放人的施工。他说，你怎么知道是神而不是魔鬼在借着你说话呢？我说，用道来检查啊，如果他与这道不符，那他就是错的。我不在乎他看起来有多好。在旧约里，他们有一种方法来分辨先知是不是讲的真理，那或做梦的做的梦对不对。他们把他带到圣殿中，把他带到乌灵土明面前，如果乌灵土明发光，从里面反射出来的那种混合的光就像一道彩虹一样，那就是神在认可那个先知或是预言或是做梦的是正确的。但如果它不发光，那不管看起来是多么的真实，那都是错的。乌灵土明总会回答的，神赐给了他们超自然。那我告诉你，那种祭司制度结束了，那个乌灵土明消失了，但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乌灵土明，那就是这本圣经。如果一个传道人或别的什么人所传讲的教条或别的东西是在这圣经以外的，对我来说那就是错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的真实，那都是错的。它必须要与这圣经相符，不要把它跟任何的东西混杂，只要保持它的原样，那是神的方式。我们也必须以那样的方式来接受和相信。是的，那个瞎子肯定的，他无法与他们争论神学，但他坚定不移，他知道他以前是瞎眼的，但那时他能看见了。是的，他知道一件事，他非常坚定。他们说他的父母，他们说任何承认这个加利利先知的，我们都要把他赶出教会。所以那这个人抓住了某样的东西，有件事发生在他身上， 他坚定不移，他可以告诉他们，那他不能，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只有神能做。那据我所知，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恢复了视力，在历代的任何一个教会中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您本该是这个时代人们的领袖，而你们却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这真是一件怪事。呵呵，弟兄，我认为他有一些很好的论点，谁的先生？今天人们说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神学家等人竟不知道圣经预言了这样的事要发生。哦吼，弟兄们，我们该怎么样坚定不移？腓力，当他站在那儿，听到耶稣对西门说话，叫着西门，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以前从未见过他。他坚定不移，他去找到了拿但业。当拿但业来到时，耶稣说：“看呐，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儿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就真正的坚定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井边的那个小妇人，他在等候弥赛亚来到。他来来回回的听过所有这些神学家们说的，但如果这就是他们最好的东西，他想的还不如去到街上做个妓女算了。一天他去了井边打水，那里坐着一个普通人，他想他看起来大约有50岁了。夫人看着他，他请夫人给他水喝，结果他就想到了他们的风俗，说我们有种族隔离等等。但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这些事儿就是他要做的。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按照律法，他本不该在市场上告诉男人任何的事情，因为他是个坏名声的女人。但弟兄，他坚定不移，他靠着自己的坚持不懈说服了他们，以至于他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不要坐在那里，不要坐在这里，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儿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吗？圣经说，主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就是他。他坚定不移，以至于他把人们都叫到那里来，他们都信了耶稣。这是我想起了我们在墨西哥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不久前，基督商会的声音杂志刊登了一篇的文章。那我们去到那儿，那巴尔迪纳将军把我们带到了那里，通过这个军人的影响，让一个新教徒进来，这给墨西哥政府招来点麻烦。那主教走上前去说，先生，你知道这人不是天主教徒吗？他说，不，但我想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人们说，有数千人来听他讲道。主教说，只有没有学问的小民才会去听一个像那样的人讲道。他说，你们已经在这里500年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呢？我想他很好的封住了他们的嘴，所以他们就让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一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聚拢了来。那我在那里待了大约3个晚上，一天晚上在讲台上，那我注意到来了一个可怜的墨西哥老弟兄，他完全瞎了，赤着脚，长满了老茧，他手里拿着旧帽子，是用线绳缝的，他的裤腿都烂了。那我看着他全身都是土，他走到那里，手中拿着帽子，他对那个带他来的人小声地说着什么。当他接近我时，他伸手从口袋里边掏出了个小十字架，开始说万福玛利亚。那我让他收起来。那他上到那里，我看着他，那我想他是个可怜的老人，也许他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他站在这儿，脚上连鞋子都没有。我穿着一双很好的鞋站在那儿，穿着一套西装，那我相信就是卡尔维连斯弟兄和他妻子送给我的那套西装。那我站在那里想着，那我穿着一套西装，那我把我的肩膀，我想如果衣服合适的话，那我肯定会送给他的。我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边，但鞋根本不适合他。我想我能做什么呢？我想他在那里瞎眼跌跌撞撞，可怜的老人，你必须得先同情人们，否则你为他们祷告就不会有任何的益处。就是这样，我想如果父亲活着，他就是这个年龄了。我拥抱他，开始像那样搂住他。我说，主耶稣，除了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帮助的。他连一分钱都没有，也许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卫生从未穿过一套像样的西装。他站在这里自然对他太残酷了，以至于让他瞎眼了。看看命运对他所做的，哦，主神的怜悯他。让我听到他喊 Glory to God， 我看了看这个老人，就像我一样能看见了。他高兴地叫喊着离开了讲台。第二天晚上，那里就有了一大堆的围巾衣服堆在讲台上，有这么高，下着雨， 那那些人没有因为我一直等到九点才到了争吵，那我一直到九点才去到那里，他们早上八九点就去了那里，彼此靠在一起，只能一个挨一个，没有地方坐下来，只是站成了一个大圈，彼此靠在一起。那我去到讲台上开始传讲信心，看着了一大堆的围巾，那他们怎么能知道哪些的帽子大衣是属于谁的呢？那我越过那堆东西，看着会众，比利来到我面前说，爸爸，我们有一百多个引座员站在那里，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儿站在那儿，我们那么多的引座员都无法把她挡在祷告队列的外面。我说，哦，她很高大吗？他说，哦，她只是个小不点，但她一整天都站在那里抱着那个死去的婴儿。那杰克摩尔弟兄，你们很多人都认识的，他就站在我后面。我说，杰克弟兄，那斯普诺萨弟兄，你们很多人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认识的。那他是我的翻译。我说，摩尔弟兄，你下去那儿，他不认识我，你下去那儿为他祷告吧。那个妇人从那些引座人身边穿过去，从他们脚下爬过去，从他们背上翻过去，怀中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儿，一个信天主教的女人，她竭力要去到台上。为什么？信心是从听来的。她听说那个瞎子恢复了视力，她知道如果那是神，那就是给活人的神，神能使死人复活，那位能赐人视力的同一位神，那个死去的婴儿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是的，她知道他是神，她竭力要去到台上。所以摩尔丁就动身去为那个婴孩祷告。那我转过身来开始说，正如我所说的，那斯普罗萨的弟兄翻译说，信心就是实力。那这时我看到在我前面有一个小墨西哥的婴孩，那有点黑黑的脸，小小的牙龈闪亮着，那一个小家伙正笑着坐在我面前。我想这必定是那个孩子吧。我看到摩尔弟兄正要从引座员身边挤过去，我说，等一下摩尔弟兄。那引座员们啊，叫那个女人过来吧。那他不能上台的原因是他没有祷告卡。那个弟兄，我叫了玛丽亚娜，那意思是明天。他太慢了，他下到那里站在那分发祷告卡，比利下去看着他，确保他没有卖祷告卡，看着他走到各处，他不会说西班牙语，他把所有的祷告卡都发出去了，一张都没有了，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挤进来，他坚持不懈，他想要那事成就。那所以那摩尔弟兄开始往回走。那我说，等一下摩尔弟兄。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埃斯普罗斯弟兄，不要翻译。我说，我看到了一个墨西哥小婴孩站在那里看着我，就在这些会众的头顶上方，那让他到这里来。那他们没有翻译这个。那个小母亲走上来是个漂亮的小妇人，那大约我想有25岁，那全身都湿透了，她漂亮的头发垂在脸上，眼睛里满了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跑上讲台就扑倒在地板上开始呼喊 Padre。 那我想她的意思就是神父、教士之类的称呼。我说，站起来，站起来。那斯普罗萨弟兄走过来，我说，婴孩什么时候死的？他说，今天早上9点。那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一条湿透的小毯子像那样裹在孩子身上，那他抱着那个小尸体像这样伸过来。那先不要动，就一会儿。他站在那儿，我说，天父，我在异象中看到一个墨西哥小婴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婴孩，但为了安慰这位母亲的心，那可能是从你而来的异象，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我按手在婴孩身上，他就开始哇哇的哭了起来。那开始像那样踢腿，他就活了。那个妇人坚持不懈。Espinosa 弟兄今早可能就坐在这里，有很多人，对吗？ Espinosa 弟兄在这里吗？你们所有的人都认识的，那你可以，你们都知道这故事。那是什么？那个小妇人坚持不懈。哦，他知道如果神能打开那个瞎子的眼睛，他也能够医治他的孩子，使他活过来。所以我对埃斯伯罗斯的弟兄说，你对此什么也不要说，你们现在别这么做，因为我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里的这个小婴孩，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拆一个跑腿的跟着这个妇人去见医生，弄一张那个婴儿已经死亡的声明，他宣告婴孩死了。埃斯伯罗斯的弟兄就派了跑腿的跟着他，第二天去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我宣布这个婴孩昨天早上9点死了，他死于肺炎或类似那样的疾病。那个婴孩死了，但他现在却是活的。为什么？信心。尽管他是个天主教徒，我是个新教徒，但信心抓住了某样的东西。哈利路亚。你必须要坚持不懈，坚定不移。你必须要知道神依然是神，神过去一直是神，将来也永远是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用信心抓牢他，并坚持不懈。 不要放松，神应许了，神就有责任成就，神做出了应许，神必那么做。让我们低头，我讲不完了，得等下次，因为我刚注意到时间已经有些晚了。坚持不懈，坚定不移。那明天下午，我想用整个下午来为那些有祷告卡的人祷告。我感觉到圣灵就在这里，你们有足够的信心让它运行，你们相信吗？如果你们相信就举手。好的，需要这个才能把圣灵带下来。在这群会众中，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除了刚才在那里站起来做见证的姐妹之外，她长的那个大肿瘤得了一治。如果没弄错的话，那我昨晚就想问了，坐在这里的这个人是阿普肖姐妹吗？那神祝福你阿普肖姐妹。她的丈夫你们还记得威利阿普肖吗？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一个坐了60几年轮椅的残疾人，神医治了他，他得了医治，一直到几年后他去与耶稣同在。除此之外，我所认识的只有这些。但你们需要神，那让我们停下来花几分钟来查考一下。那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来的时候他是神的弥赛亚，是那位受膏者，你们相信吗？人们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位受膏者呢？因为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那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而以色列人总是相信他们的先知。圣经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等等。如果他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他，但如果他所说的不成就，那就不要怕那位先知，因为我没有对他说话。瞧，这是常理，只能这样，看到吗？那照着圣经，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一位神先知。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申命记。当他来到时，他们怎么认出他是一位先知呢？因为他所预言的事是完全正确的，他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他说出了他们是谁，他们怎么了，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所做过的事，对吗？他们知道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当耶稣说出了他是谁，腓力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神迹行在了他的身上。那在约翰福音14:12，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如果我今晚告诉你，那让我指给你们看教会的软弱情况，我们声称是基督徒，如果我说约翰狄林杰的灵在我里面，我就会拿起枪成为一个歹徒，因为那会是我的本性。如果我说灵，如果你把南瓜藤的生命接在葡萄藤上，它就会接南瓜，肯定的，在它里面的生命会表达出它来。把苹果树的生命接在梨树上，就会接出苹果，因为是苹果树的生命在它里面。把基督的生命接在一个人身上，他就会接出基督的果子，基督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瞧，他曾组织过一所学校，一家神学院吗？我所做的事儿。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做的事儿。他们是为我做见证的。是什么样的事工在为他做见证呢？看看那个小妇人，他说，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他就跑进城说，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这岂不是弥赛亚应当做的事儿吗？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儿都给我说了出来。瞧，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那唯一改变的是肉身，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宇宙世界的秩序，那不再看见我，你们教会信徒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结束。我必与你们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他就会做基督的工作，那就是我的信心所占之地。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我不会讲道，我没有声称我是， 但我的讲道是借着一个恩赐来确认传道人所传讲的道。我猜神因为我的无知，所以用这种的方式把我兴起来，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我爱人们也爱神，我想要做点事儿。如果我不爱你，那我就不爱神。我能服侍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服侍你们，彼此服侍。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今晚我来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不待在家里？为什么我不带着我的钓鱼竿跑到某处的山上面去呢？却要来这里做个骗子，然后在将来的审判中与神相见吗？我才不会这么做呢。我宁愿先去钓鱼去打猎安然见神，也不愿作为一个骗子站在这里。那不是为了名声，你知道我远离这种东西。我没有什么大的节目向人们求钱财，以及所有那样的事儿。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收过奉献，神把我拆到哪里我就把聚会放在那里，无论是在廷巴克图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如果他让我去对着50万人讲道，像那孟买一样，他就会拆我到那里去的，会有人来赞助的。如果我想要来到这里只有4-5个人的地方，那我就不需要任何的钱了。我想要在神能使用我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在神能使用我们的地方。行，那他是神。如果他今天不是跟以前一样的神，那他就从来都不是神。圣经说的是大祭司，对吗？他可以被我们的软弱触摸到，一位活着的大祭司，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可以被我们的软弱触摸到。那沙克林太太的见证，成百上千的其他的人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那你知道我不是弥赛亚，我是你的弟兄，在你们中间是最小的一个。我曾经是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因为浸信会不接受这个，我来到你们中间。他们告诉我说我头脑不正常了，但我知道如果是神差来的，某处就必有人会接受他，所以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那这只是一个恩赐，如果神能在那个位置上信任我的话，我就是他的代言人。那这些人是学者，他们受过训练，知道该如何把话语组织到一起。我却只能随着感动泼洒出去，但他们知道该如何把话语组织到一块儿，讲出其中的意义。我却只能伸出手去抓过来再扔出去，伸出手抓过来再扔出去。那我只能这么做，但在这里是一个恩赐，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就会借着这个恩赐来运行，借着这个来说话。甚至同一位大祭司，那个摸到他衣裳碎死的妇人，如果他还是同一位大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如果他是一样的大祭司，他就会行同样的事儿。你们相信这个吗？那只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只要相信。我想知道在这里，那我们生病的人，不管你是在这会堂里的什么地方，你知道我对你的事儿一无所知，那请你举手。那几乎到处都是。现在你们祷告，那你们这么做。那这点神应许过了，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带你们回到耶稣所说的话上。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你们知道天使会跟什么样的教会待在一起吗？那时他像那样背对着会众，或者说是背对着帐篷，说撒拉为什么在帐篷里暗笑呢？那耶稣在这里预言这事要发生。神以那样的方式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印证了自己，但对外邦人却没有，因为外邦人没有仰望弥赛亚。今天我们也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他在以前的做事方式，神是神，他绝不能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再改掉他，说我要做别的事。如果他让教会靠着神学进去，却没有像过去那样把自己显明在人们中间，那他就是在我们身上做他以前所没有做过的事。但他应许了这么做，那就是我所相信的，也是他所印证的。那要对神有信心，坚持不懈，说主耶稣啊，站在那儿的那个秃头传道人对我一无所知，但你知道，主耶稣，我没有任何的紧张，没有任何的压力，谦卑的上来，我承认我所犯的一切的罪，我爱你主，让我来触摸你好吗主，我需要你，请你使用他的嘴唇，如果他告诉我的是真理，我相信他已经说了，请用他的嘴唇来回应我，天父。那让我知道，请你对我说话，就像你对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所说的。我要信靠你。 你愿意这么做吗？如果你能持守住的话，就会使你坚定不移吗？好的，让我们祷告。天父，这聚会是你的，我无法使自己，我只祈求主啊，我甚至都不祈求你这么做，但如果这是你神圣的旨意，在你的秩序中，那就愿他成就。无论我说什么，从你而来的一个字儿，就比我们所有人一辈子所能说的话都更有意义。主啊，只要从你而来的一个字儿。那在这31年的传道生涯中，我竭力要持守你的命，来传讲你。父啊，你从未在任何时候让我失望，我相信你今晚也不会。所以我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些东西，主啊，人们就是在我们中间的陌生人能回家去说，耶稣基督的确不是死的，他是活的。因为我看到了今晚借着人做工做同样的事儿，那必定是同样的生命。那时他们就会渴求你，主啊，来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退回来，那不要，那祷告，只要为我祷告。那也许在这里，我们的时间就在今晚，马上就进来了。我喜欢这样。哦，你真不知道我现在的感受。顺便说一下，你们买过那张照片吗？有多少见过主的天使的照片？那么后面那里就有，你们可以去拿。它就是在这里被拍下的，现在就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博物馆里。这道火柱是被拍下来的唯一超自然之物。多年前我还是个小伙子，那天我正在河里给人施洗，那是我在宣道进行会传讲的第一个信息。我正在给500个人施洗，在1933年六月的那个下午，大约3点，那道火柱从空中旋转而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有声音传下来，震动了周围的整个地区，说正是约翰被差预告了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要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那从那之后，立刻就开始了一场复兴。那复兴席卷了全国，去到了全世界。五旬节的复兴，那就是所发生的事儿，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远在加拿大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事儿，特别登在了文章里边等等，传到了美联社。那我不断的告诉人们，那最后照相机的眼睛也捕捉到了它。现在他们就把它挂在后面。那有多少人知道那火柱就是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使者，是的，肯定的。那注意，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对吗？我从神那里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保罗那时候还是扫罗，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要抓那些弄出了太多噪音、乱喊乱叫的人。他在路上时，那火柱降在他面前，那些人没有看到火柱，但他看到了；那些跟他一起的人没有看到，但火柱将他的眼睛弄瞎了。他就扑倒在地上，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从神那里来，又归到神那里去。那时火柱圣灵在一个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人的肉身里面行出了那些的神迹。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他。科学世界证明了，乔治莱西他是联邦调查局的头头，检查了那张照片，你们都知道，照片后面就有他写的评语。他说：“我曾是你的批评者，伯兰先生，但这台照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拍摄到心理作用。”他说：“是那道光照到了镜头。”那如果圣灵所做的见证跟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不一样，那就不是同一个圣灵。但如果他做了，那就是神在我们中间。你们全心的相信吗？祷告，在这片区域的人只要祷告并朝这边看，你们全心相信吗？圣灵就在这里。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掌控之下，为着神的荣耀。现在安静坐着，那些疾病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你们知道这点。只要祷告，是的，瞧这里，你们看到悬在站在那里的那个人头上的那道光吗？那道光正悬在那个低着头的人的上面。 他的后背有问题，他的后背就要做手术了。亚瑟，奉主耶稣的名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想问弟兄们，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未摸到我，他离我有20码远。薛里先生，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刚才被神触摸的那个人，你只要来回的挥挥手。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对方，请挥挥手。怎么回事？神认识他。在他后面的那排有一个瘦小的墨西哥妇人，她正在为她丈夫祷告，她丈夫患有神经紧张。要相信姐妹，她会痊愈的，你相信吗？神祝福你。我们是陌生人吗？不要怀疑，要有信心。你看到神是什么了吗？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里，瞧这儿，再来看那个妇人，有个身材魁梧的妇人坐在那儿，她患有溃疡，她的腿上有溃疡，出血是在她的左腿。她坐在那祷告，说：“主耶稣啊，愿我被教导。如果是，请举手。我不认识这个妇人，她是个陌生人。如果是，请挥挥手。如果我们是陌生人的话，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在祷告什么呢？能听到祷告的同一位神也能回应祷告。他是神，阿们。坐在那里身穿绿色裙子的这位妇人怎么样呢？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如果神告诉你所求的是什么，你愿意相信吗？你正在寻求圣灵的喜，如果是，请举手。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圣灵吧。你们全心的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怀疑，要相信神的道。你们准备好相信了吗？这里，瞧这里，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先生，我相信你能，我就是无法做到，但那道光刚才就悬在你上方，继续祷告。坐在这儿，就在我面前的女士，她刚做过一次手术，这妇科的器官子宫完全切除了，但手术没有做好，情况变糟了。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不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他能让我叫出你的名字吗？科尔太太，你要全心的相信。你住在格伦戴尔市枫树东街700号，回家去相信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顺便说一下，坐在你身后的是你的母亲，她也在受苦，看到她的女儿得了医治，是极大的震动了她。在你腹部有一个肿块，你正在为此祷告，你全心的相信吗？那你就必得医治，要有信心。光正在这个男子的上方，先生，你换，如果你只坐在那里就会死了，就是这样，你肺里有积水，神祝福你，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主罪恶。站起来赞美主，赞美耶稣，赞 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他从后面来了。你要他做你的救主吗？你相信他吗？现在上祭坛来吧，你们想要领受圣灵的人，让我们来祷告，来吧。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这是时候了，要相信。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来吧，罪人朋友们，来吧，你们没有圣灵的人，这是领受圣灵的时刻。那患有肺结核的男人，站起来，先生，神使你痊愈了。归主，他宝血能洗净诸罪污。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赞美耶稣，主耶稣啊，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这一句，美耶稣，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赞美耶稣，继续上来吧，每个想要基督的人继续走上来，圣灵刚降在了这里一个小男孩的身上。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污。让我们，他也是一样的，神的求你应允，我求你使他痊愈。